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很高兴今天跟听众来分享。最近我读《创世纪》这个一到三章关于夏娃的事情，我看到夏娃是神所创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完美的创造里，她却去听信了撒旦的谎言，而把人类陷在罪里面。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罪，而且都要经历死亡，除非接受感谢主了，因为神给我们耶稣基督有一个路走，所以我们今天就还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死入生。好，我今天想思想的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受撒旦的谎言的很多的欺骗。例如好像一个广告，我们就随便讲一个广告，上面就告诉我们说，你用这一台机器去运动，你一次就可以减好几公斤的肥肉啊，那我们就很容易相信，就去买来啊。很多的时候，或者吃一个什么一瓶什么样子的药，就可以让我们有精神，或者是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种的广告，那我们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对不对？我们怎么可能用一个机器马上就可以减肥到一个地步？而且我们都知道，运动是一个长期的事，它不是用一个机器一下子就会啊。可是我们很愿意相信，我们很希望有奇迹啊，在这些广告里面。所以夏娃当年就是听了撒旦借着蛇说，让他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如果真爱你，那个蛇对夏娃欺骗说，如果神真爱你，他就不会把一个那么好的东西放在分别善恶树上不给你吃，他就是舍不得给你吃那个好的东西，你吃了你就像他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所以他让夏娃去怀疑神对他的爱，而且他让夏娃怀疑神的话。神说其他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只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这是写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地方。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就跟夏娃说，你吃不一定死。撒旦扭曲神的话，让夏娃就觉得神的话不一定真，他又怀疑神的爱，于是呢他就吃了这个不该吃的，不是这个果子有毒，而是因为他不顺服神。所以今天我们每天从我们的文化里，从我们的电视电影书籍新闻广告，每天我们都听很多很多那种从世界来的东西，我们就被骗，我们就相信，所以我们常常也就什么进入那个骗局里面，或者那个网罗里面，于是我们也可能选择就去犯罪，因此我们就受到很多的罪的后果的痛苦。而今天唯一 能够辨认撒旦的来的信息，从世界来的信息是否是谎言还是真实，那就必须你自己认识神的话。当你自己认识神的话的时候，谎言一来你就能够分辨。好比今天一个银行的出纳，你知道那个银行出纳他每天都要数钞票进来的钞票，那你也知道他必须辨认出进来的如果是一个假的钞票，那他没有去被训练什么是假的钞票，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只是每天一直摸真的钞票，有一天一张假的钞票进来的时候他一摸就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去专心的去研究什么是假的，他只要专心的研究什么是真的。这就是我们需要每天读神的话，要了解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也把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跟真理在一起，等到有谎言进来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我们会觉得这个信息听起来有点怪，然后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信息跟神说的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可能我们就会警觉到，哦，这个信息可能是不跟圣经的真理符合。你知道任何不跟圣经真理符合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自己不读圣经，不了解圣经，我们就常常入了撒旦的圈套，我们都还不知道呢，好可惜，你说呢？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敬畏神的总统。多数的美国人常常的知道敬畏神为智慧的开端，这是普世的基督徒都深深的以这一句话为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经节，敬畏神为智慧的开端。这个经句呢，可以在美国的钞票以及银币上写着信靠上帝这个四个字来代表。在国会开会的时候，或者是总统就职的大典的时候，也是由祷告开始，手按在圣经上这样来宣誓。在历任的总统之中，有不少的虔诚爱主灵命充沛的基督徒，他们的祷告生活以及对神的信靠都记载在美国的历史册上。美国内战初期，林肯总统率领的北军节节的败退，有一天晚上总统出来巡视营地的时候，看见伤兵到处倒卧在地上，而医药缺乏，粮食不足，整个战争的形势非常的不利。总统独自的徘徊，表现出心中的焦虑。这时候有一位随军的军牧上前劝告总统说，请总统多多的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边，使我们转败为胜。但是林肯总统注视着这一位军中的传道人，慢慢地回答说，传道人，我从来没有停止祷告，只是我不求神来站在我们这边，我只求神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始终站在神那一边。结果 准备为圣，因为他们站在神那一边。还有麦坚利总统是另外一位会祷告的著名的总统，在他的任内发生了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有一天晚上，白宫总统舒适的窗户整夜的露出灯光，隔一天刚好国会开会，某一个议员询问总统，总统，昨夜灯光不熄，彻夜办公，料想今天必能提出妥善的决策吧。但是麦坚利总统回答说，我昨夜在舒适中跪在神面前，恳求他赐给我智慧，能够依照他的旨意处理战争的善后问题，但未办公。他敬畏神，得到智慧，得到力量。还有第34任总统艾森豪将军，也是一位常常在祷告中求神帮助的美国总统。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但愿我们得着这个智慧，得着这个恩典。
神看见，神知道。你好，我是琼妮。今天我有一个很特别的信息要和大家分享。这是关于我念小学的时期。我记得见过好几个比较大的孩子，在背后取笑一个听觉有毛病的同学。我认识这个男孩，他叫卞雅莲。虽然我知道他听不见那些欺负人的霸王所说的坏话，但我仍觉得很伤心。小孩对有残障的同辈可以非常残忍的。感谢神，他的话对这种情况有教导。在利未记19:14，神很直接地说，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我肯定那个听觉有毛病的小孩卞雅莲一定非常喜欢这句话。但神说的这句话也真是挺奇怪的，不可咒骂聋子，正如那些念小学的孩子取笑卞雅莲一样，讲聋子的坏话他是听不见的。同样，如果将绊脚石、一把椅子、一块垫褥、一张桌子放在瞎子面前，他也不会看见你做的。那么神究竟想说什么呢？首先，他说明自己是站在弱者的一边。穷人、瘸子、聋子、瞎子，神站在卞雅莲的一边，神监护保守弱者，为他们辩护。换个字，按字面解释，就是为没有声音的人发声。神在这里还说什么呢？利未记这节经文还有更广阔的应用吗？有的，神要大家，其中也包括学校里欺负别人的小霸王，明白，纵使别人听不见你所说伤害别人的话，但神听见；纵使别人看不见你所做的坏事，但神看见。神在民数记32说，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纵使你说坏话或造谣的对象不一定知道你的恶意，但神知道，因此他在不可咒骂聋子的命令以后，加上下面的警告，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所以朋友们，今天就找一个方法，站在穷人、老人、伤残人士的一方，监护保守有需要的人。这样做就是效法上帝，荣耀他。但更大的功课可能是，神看见你所做的， 他知道你所想的，听见你所讲的。纵使你以为没有人看见或听见你，你私下所做的其实并非私下。这里就让我们有很多理由敬畏神吧，这是真的。残障，例如耳聋或瞎眼，可以引起伤心和痛苦。但愿我知道便雅莲住在哪里，因为我很想把今天跟你分享的话告诉他，让他知道神为他伸冤保护他。无论如何，我会用罗马书15章为你祷告，那里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圣经朗读，
传道书5章。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应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Creation all woke to the splendor of life. Jehovah made man and he gave him a wife. Together they walked in the cool of the day.Giving praise to the glory of God, of God. As they savored each moment, you'd hear the two say, Your brilliance is awesome, it scatters the night.
Your radiance can pierce through the brightest of lights. It fills us with joy just to gaze on your face, watching each one's moves and just move that you make, as your presence reveals a magnificent grac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Let us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When Holy Communion was shattered by sin, and paradise suddenly came to an end, the man and the woman fell down as they prayed, giving praise to the glory of God, of God. As the angels looked down, they could hear the two say, your brilliance is awesome, it scatters the night. Your radiance can pierce through the brightest of lights. We'll never forget when we gazed on your face, watching each watching one just move, just move that you made, how your presence revealed a magnificent grac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Let us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to tear down the curtain constructed by sin, that it knew that the holding of glory of God, so the man and the woman could see him again. The men who were with him were caught by surprise. His clothes turned so radiant they covered their eyes. His face filled with brilliance that scattered the night. For the glory and glory of God had come down to the man and the woman who longed for his lif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hallelujah. Let us once again see the glory of God, glory of God,
有个朋友夜里总睡不好觉，因为她操心的事太多了。一会儿担心丈夫的事业有危机，一会儿担心孩子的书念得不够好。这件事刚了结，另一件让她烦心的事又来了。有的时候几件事叠在一起，搅得她一夜不得安枕。操心确实伤神。有两份研究报告指出，我们所担心的事里面有 40% 永远不会发生，有 35% 不是操纵在我们手中，有 15% 结果会比我们想象中要好，而 8% 完全是白操心，只有 2% 是真的需要我们去操心的。明明知道操心没有用，又忍不住要操心，怎么办呢？让我提供给您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基督徒常常做的，那就是交托给神。信靠神的人相信凡事神会有最好的安排，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借着祷告把担心的事托付给神。圣经箴言里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中国人常常说人算不如天算，人的智慧太有限了，只依靠自己，不但常常会碰壁，也会有操不完的心。彼得前书里面也说到，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我们把所操心的事交付给神，静静聆听神的带领，我们的心就会顿时轻松下来。第二是关心别人，看看周围的朋友，他们的处境可能比你更糟。把注意力转到他们身上，去关怀帮助他们，您可能会发现自己的难题跟他们的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 很快就能够从个人的烦忧中跳脱出来。第三，是脑中装进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读一些正面、积极、励志的书，听听音乐，看部好电影，做几道好菜，欣赏大自然，背诵一些诗词，让脑子不是只盘旋在所操心的事情上。第四个是让自己忙碌起来，与其困坐愁城，整天担忧，不如想办法走出家门，安排一些对自己有益也能够加惠他人的活动，生活会因此更丰富，所操心的事就会比较容易被搁在一旁。最后一个也是基督徒常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很多我们所操心的事都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做了我们该做的，就把结果交托给神，耐心的等待，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在等待过程中，每当烦忧来袭，就求神加添力量，赐予平安喜乐，而全能的神也必定一路扶持，给予您心灵的抚慰。您是个爱操心的人吗？希望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帮助您转换心境，去除您心中的纠葛烦忧。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中国人到外国去旅游，通常都是去欧洲、美国，或者是东南亚、东北亚、澳洲啊等等这些国家。去到非洲的观光客可能还是比较少，所以呢，一般中国人对非洲相对比较陌生一点。今天我邀请了一对刚刚从非洲回来的好朋友，也可以说是老朋友，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中文组以前的主任谢德华谢弟兄和他的夫人艾伦姐妹来接受我们的访问，谈谈他们这一次去非洲的旅行。谢弟兄谢姊妹你们好。
很好很好，谢谢。
谢谢你们两位接受我的访问。
谢谢你，我们好高兴。
谢弟兄，非洲有多大？
非洲很大，它的面积能够容下一个中国，一个美国，加上一个印度，还加上一个欧洲，
哇哦，
再加上一个阿根廷。
好像在地图上面看非洲
好像看不出来哈，
看不出来。
是，我也觉得。
谢姊妹，这一次去非洲你们去了哪一些地方
啊？我们去肯尼亚还有坦桑尼亚。
您觉得这两个国家是看起来很像呢，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两个那个海拔都差不多1800公尺高。
嗯哼。
他们两个国家都是以很多不同的部落来组成的。他们以前都属于欧洲的国家，后来他们独立了。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相同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肯尼亚比坦桑尼亚还要开放。多年前，肯尼亚决定要用英语，所以在学校的学生都讲英语。这个让他们接触到欧洲或美国或奥地利还有其他的国家比较方便。他们也欢迎很多外国人来做生意，所以他比较开放，比较发达，我觉得。
是。
坦桑尼亚呢，他们多年前他们决定要用斯瓦希里语，所以在学校在政府单位他们用这个斯瓦希里语，每一个部落可能也有他自己的语言，
是，
所以比较复杂，讲英语的人比较少。
中国人一讲到非洲，好像我们想到的都是一些野生的动物在大草原上面。你们这一次是不是也有机会看到很多野生的动物？
看到很多，对，有的是在旷野看到，有的时候在那个动物园，长颈鹿，他们是募捐钱，为了救这些长颈鹿，连我是跟那个长颈鹿有亲嘴啊。
是他不怕人吗？很亲近
的。我想他们是训练，所以他训练。你把食物放在你的嘴巴里面，有一点吐出来，它会过来来吃。所以的话是帮我拍照。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啊，有几个可以说他的配偶跟长颈鹿亲过嘴。
很好玩。我们看到很多猴子、狮子，还有老虎，
有角马、羚羊，有狒狒。有猪也多得很。
看这些野生动物，谢子妹，你会觉得害怕吗？
会，他们是规定你不能刹车，也不能开窗户。
还有一个叫做非洲水牛，他们很凶很凶，会攻击人。
还有，如果你让他们生气，他们永远不会忘记。
这次你们到非洲去，有没有机会吃非洲人吃的一些饭菜，不知道跟美国菜是有一点相似呢，还是很不一样？
他们吃的比较简单，他们吃的是那个玉米粉做的粥，还有白菜。他们也有一个绿色的菜，他们叫它中国菜。所以我相信可能是中国人住在那边带来的，非常香。
是，
他们天天吃的是豆子跟玉米，
有时候还有白饭。
可是白饭是比较高级，也比较贵，所以他们是依赖玉米跟豆子。
你们这次到非洲有没有机会到非洲朋友家里面去做客？他们的文化跟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还是相似的地方？
相似的地方他一定要招待你，但是有的时候他自己经济状况不让他招待你太丰富，但是至少他会给你倒茶呢，还是汽水。
是，
他们喝的茶有时候放牛奶，放很多糖，有时候放姜。那个姜茶我比较喜欢，那个我还吃得来，喜欢。
我想他喝的中国茶喝的太多，所以他不习惯喝非洲的茶。
谢弟兄，这次你们为什么要到非洲去呢？目的是什么？
我们去开会，鼓励一些宣教士，用几天的时间，跟他们开会，给他们一些不同的鼓励，也让他们听讲，也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意思，也给他们一些属灵方面的工具，使得他们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是。谢姊妹，什么是宣教士呢？宣教士的目的是什么？
是跟人家讲神是谁，还有神的儿子是爱他们，也是愿意来世界，要爱他们，要替他们舍生，让他们能够有盼望，可以得救。
在非洲宣教传福音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对，有的是教英文，有的是，比方说一方，我们的儿子是在学校是校长，像我们的媳妇是护士，所以他也是帮很多人的忙。有的人是训练人怎么种菜，怎么养牛，很多不同的工作。
跟非洲人传福音容不容易？
不敢说是很容易，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愿意接受。100年前，非洲的人大部分是相信这个传统非洲教。这30年以来，信仰耶稣基督的人越来越多，所以现在那边信耶稣的人超过传统的宗教。
在您跟非洲宣教的这些朋友见面之后， 有没有听他们讲到就是跟非洲人传福音碰到的一些特别的挑战困难？
一个是语言问题，很多部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
是，
那么你必须学习，这个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是很多疾病，疟疾啊，很多的其他的疾病在非洲。
这样听起来做宣教士真的是需要有很大的爱心，
要有爱心，也有耐心，
还要有很大的勇气，不怕生病。
因为他们缺水，缺水的时候那个水非常的脏，当然你必须要有水喝，对不对？要不然会死掉。可是那个水是不干净，那个水一定要经过过滤，
过滤
或是开水，或是都要。
谢子斌，这次你们去非洲参加这个活动，多少的宣教士跟他们的家人来参加？
有93个人，39个小孩。
谢弟兄，这一次你们夫妻在这个活动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我们负责孩子的活动，负责小孩子的活动有4对，有8个人。我太太跟我负责
5岁到9岁的
孩子。整个的这个小孩子的活动我太太做头，所以他要请别人来帮忙，他也安排一些时间表和活动。
不知道您在出发之前您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的工作？
教材是我们自己预备的，自己写的。德华是写一个戏，我们也带了一些玩具，也有一些游戏，我们要让孩子觉得非常高兴，让他们学了很多，所以我们为了这个预备了很多，我们带来的行李很重很重。
他准备了几个月，事实上他用几个月的时间来做这些筹备的工作。航空公司让我们每一个人带2件不加费的，但是我们带了6件加上手提行李。
Wow.
我们还要多付$400的费用，因为这个行李太多，里面大部分是我们这个班上小孩子要用的这些用具、
wow.
教材。
既然这一次你们为了孩子们去，不知道你们希望达到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要让这些孩子知道有人爱他们，要帮助他们，要鼓励他们。因为他们父母做的工作很特别，而且传道人的工作不是8个钟头 的工作就回家罢了，等于是一天24小时，
是
一年365天，他们都有责任，随时有人到家里来叩叩门，请他给他什么样的帮助，或有时候他们要到乡下去传福音。那么这个孩子们知道他们父母的工作很重，但是孩子们在家里呢，或者有时候在学校，他们感到很孤单。所以这次我们这个团队去负责大人活动的那些人，他们要协助，要鼓励，要帮助这些大人。那么我们呢，我们要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知道他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他们父母传福音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朋友，所以这次开会他们发现在别的地方，在别的城，在别的国家，也有像他们一样的小孩子，也感到很孤单，也只有他们有这些想法。但是这次去开会他们发现，哇，还有很多其他的孩子跟我一样，跟我同一个年龄，我今天面对的问题和困难他们也面对，所以他们在一块的时候，他们得到一种安慰，他们得到一种鼓励，他们非常的高兴。
谢弟兄，谢姊妹，非常感谢你们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传福音， 把神的爱和神的福音告诉很多的人。谢谢你们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哪里哪里，谢谢你的邀请。
谢谢你，谢谢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谢弟兄和谢姊妹，他们最近到非洲去，特别为一群宣教士的孩子给他们带来一个礼拜的服务，跟我们分享这一次他们非洲行的一些观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饭。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4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7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6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 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极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以色列有两个湖，分别是约旦河上游的加利利海与约旦河最后注入的死海。我们不要向死海，要向加利利海。为什么呢？这就是今天和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死海长76公里，宽16公里，最深之处396公尺，接受约旦河下游淤泥的河水。死海湖面是世界最低之处，比海平面还要低393公尺。这湖没有任何出口，除了蒸发之外，湖水不往外流。当地气候既热又干，不适合生物生存。湖水含盐量高达25%，是海水盐含量的4倍。加利利海长21公里，宽13公里，最深之处46公尺。它的水新鲜清澈，甘甜悦目，水里有好多的鱼。加利利海的风光美丽，大约15000人口的城市有9个坐落在湖的四周。唯一的缺点是频繁的风暴，是地理地形因素造成的。死海的水只进不出，对比之下，加利利海接受约旦河的水，支持许多物种的生活，供应无数当地居民的用水。之后湖水又注入约旦河。加利利海功用很大，所给的远超过所得的，而且非常美丽，难怪它是古今物种活动与人类历史的中心。死海与加利利海的对比提醒我们，在人当中也有两种对比的类型，一类是支取的人，另外一类是供应的人。支取的人似乎不能也不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他们得到的东西，供应的人在生活中得到了祝福，善加利用，慷慨助人。死海与加利利海在什么位置，有怎么样的面貌， 他们毫无选择。但是您我有权选择，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决定自己的现在与未来。您我的态度决定了自己是支取者还是供应者。支取者或许现在心满意足，可是将来他们是悲惨的，比较起来供应者的现在要好多了，而且将来是荣耀的。您我自己要做这个决定，是做清水施惠于人呢，还是做咸泥水对别人毫无好处呢？耶稣曾经鼓励我们，当把光照在人前，叫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换句话说，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变成死海，要像加利利海。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